这是第五次。真实不真实是这样讲啊，我刚才说这个真实，文字里头说的真实啊，有两条含义。你比如说这个，这个真性里头啊，他说见地所执性是无，依他起性是有，是假有。原生实性是真实有，
是真实有，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原生实性呢、它就叫真实，真如就是如真，它本身就叫真实，所以它这个这是真正的真实，真正的真实性有。这个依他起，刚才我说的那个真实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它真实的存在的。这个真实并不是说它本身是真实，原生实性本身就是真实。这个一大体不是说它本身是真实，而是说这种如梦如幻的这种这个一大体呢，它是真实的存在的，是这种。所以唯识里头啊，这个叫做实有。这个如果实有，所以你不要这个，这个实有是什么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实际存在的。实际存在的时候叫实有，
也就是说这个实有是什么？是有种子的实有。
哎，对对，
它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哎，对对对对，它起的有这样的。它这个实不是真实的意思，它是真实的存在的，就是说确实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刹那生灭，是相似相续，是如幻如梦，就好像我们说做梦一样，这个梦确实是有，你真的是在做梦，你真的是在做梦，这个梦确实是有。你梦里头所梦见的东西是什么？你把这个见地所知性跟依他起能够分清之后，你就敢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通了。你就彻底通了，凡夫所感知到的一切法全都是见地所知性，换句话说就全都是意识想象出来的东西。
我始终不承认你是
我什么时候
因为我跟你讲依他起的相是真实相是什么？就是原生实相。原生实相是什么？空相。那么我们若是依他起相，就具有这个色身。
还不能这么说，依他起是法，原生实相是法性。
对，
你不能说依他起就是原生实，不能说
它就是就是它的真实相。
对对对，
真正的那个相，
对，
它具有的那个真相是什么？原生实相。
对，
就是它的空相。因为依他起是什么？它的生命不住的嘛。
对，
是不是？
对，
它是空相。
你这个真实相是指的实相的意思。
对。
对。
那么就是，那这个依他起上，它就不具有色身色相味触。这个
不行，
你说它的一个真实相，
你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你说它的那个真实相啊，是指的实相，那个实相是跟空性化等号的。我这儿说的这个依他起的真实面目、本来面目，是指的依他起本身，是指的法本身。这个真实相啊，咱们两个就是有两个解释，有两个含义。它可以指实相、空性，它还可以指依他起本身的真实相。佛菩萨在见到这个就是依他起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依他起的本相、真实相，这是两个概念。依他起是有本体的，依他起是有的。你证真实之后，你能看到所有众生的依他起，也能看到自己的依他起。佛菩提菩萨能够看到自己的依他起还在转染重进过程中，但是他有多少染有多少净他都能看到。我们众生的染比较多，他也能看到。佛的这个就是完全清净，他也能看到，因为他已经证到空性了，他能够见到。所以依他起还是存在的，依他起是不断绝的，只存在一个转染成净的过程。一直到转到佛成佛完全讲成清净之后，永远依他起是存在的，这叫无垢实。
那我问你，这个我们认识这个依他起产生这个有人们有色香味触这个感觉是在凡夫位还是在圣位？
都有。你比如说释迦佛2500年前的这个化现，这个化身，它完全也是靠色香声味触来组成的。
不，那你就说我们就没办法说那个色香味触是真实。你认识哪个
是？它不是真实的，它本身不是真实的，它本身是虚幻的，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它是实有法。
这个存在只是存在你的意识好。
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不是你说的那个存在意识是遍地所知性，遍地所知性只存在在意识的想象之中。
我
说意识本身 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我就说这种感觉，也就是存在这个意识里面。
不对不对，因为它自己就是意识，这种感觉本身就是意识，意识就是感觉。
你说我们不可能还允许你。
后边马上讲到这个对应方法，就是说，你能够如实知这个遍计所执相，你就能够断那个染污的一塌糊涂相。后边那个老法师讲的，我刚才就说这个从这法师的概念，意识。跟意识里头，这个意识里头是不是就指的他所想象的东西是两回事？意识里所想象的，是两回事。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意识里头所想象的一切都是存在的，就分成这种。
对，那就这个感觉就是意识想象出来的。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感觉都是意识想象出来的。
就是您这句话说的，刚才同志法师说的也是这个问题，说你一说这个意识呢，我们就认为就已经是想象的，所想象的。因为这个呀，你还是得讲案例，因为你要讲清道理，还得讲，就是说什么，我们所有现在想象的全是遍计所执性，全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为了说明问题啊，我们得在这个遍计所执性里头啊，讲案例那个就是一部分一塌糊涂，你这讲的得讲，
我知道你这个意思，
你这讲的
讲比较形象的说出那个意思
给
咱们是哎，想说明白了。
本来他是离言一塌糊涂，但是我们非要在言语里头哎，
而且这个说法不太哎，不太。
你呀，
啊
对，是别扭看不
对，那看这是
话，
好像被他自己的人讲
了。会我们乱的，就是全乱的。
对，其实不错，不要分辨那个。
这
个材料，不要那个材料，
就说不知道的暂时不说啊。
对，
好，
你要
说
一定要潜意识，潜意识他自己。
哎，先不说他是什么啊？这样的话，一说都是遍计执。
对，
好，
还不用潜意识，因为潜意识很麻烦，你就把所有再加潜意识
就演化，
实际上第七十、第八十都是潜意识。
不是，我们讲唯识就按照唯识的这个概念的这个名字来严格的这种的。
我得说这个为什么我后来那个用这个记忆、潜意识这些词呢？就纯粹就是那个
套
不是那个蒋劲松他爱人不是说想那个给北清华学生讲一次那个唯识吗？你给他们讲呢，他们又不是没学过佛，没什么啊，你就得用他现代人们理解的这些词讲，所以我就。讲就用这个现在的词讲，结果就想起这个，你说种子他不知道，你说所有的想象都会留下记忆，他承认，哎，我就种子就用记忆代替，然后呢就这个什么图像声音就用这些，哎，所以就我是在这个给他们讲这个提纲的时候讲的这一套，我以为这样讲大家更容易明白。
这样套还不好
啊？
为什么？你那个现在的那个什么潜意识、潜意识啊，什么什么东西，你这个包袱不了这个东西，知道吗？包袱不完，
对，
所以你套的话就可能那个
意识所想象的东西，对，二者依他体相。哎，用咱普通的话说就是缘起法，哎，一因脱缘起来的东西。第三个是圆成实相，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相，这就是法性，就是空性，就是真如实相涅槃无为法，都是它。依他体相呢，就是缘起法，这就是法。圆成实性呢，就是法性，这是法跟法性的关系。遍计所执相是什么呢？遍计所执相是我们众生啊妄想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哎，是在依他体上起的妄想，这是三性的这个简单的关系。下边呢，我们来看它的定义。你把这个定义搞透呢，你这就是掌握这个东西就比较准确了。先看第一个，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云何就是怎么叫，什么样子，就是诸法的一切法的遍计所执相。看它的定义啊，为就是说，下边就是这就是遍计所执相，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这个假安立后边这个逗号啊，你可以去掉，哎，这句话就成了一句话了。
一句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其言说，这么一句，这就是遍地所知相。咱们下边来看它是什么意思啊？一切法我们好那个好理解，这个一切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因为你说凡夫不知道的我们也没用，哎，所以呢这基础就是这一切法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一切法名，一切法都是名，都是名言。我们说他说的这个名言啊，它是这个包含图像声音触觉什么全在里头的，不光是说名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起个名，这个名是什么呀？首先我们反映它是个声音，这个名它也可以是图像。你因为什么把名字你写在纸上，这也成图像了。哎，名所指的那个东西，你比如说我起了一个名，我所指的是这个人，这个人你想起来这个人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还不过是图像声音触觉。哎，你想他的样子是图像，他说的话是声音，哎，你看到他的一些感觉是吧，喜欢不喜欢。哎，所以你想一想，名所指的意全是图像声音触觉，全是都是这些材料。就是你把一部分声音图像当成名，你把另一部分声音图像当成这个他所指的对象意，倒来倒去还是这三样东西。一切法名就是这些材料假安立自性差别，就是我们就用这些材料啊，就用这些名言呐、啊，假安立出来很多的自性差别。这个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体，就是自身，就是自己。哎，每一种法呀都有一个自性，就是说每一种法都有自己的一个自体。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法这个自体上啊，它有很多的特点属性，这就叫它的差别。咱们现在举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就是它的名。然后说这个杯子假安立自性差别，它的自性是什么呢？它的自性啊，就是说人家就会问你说的这杯子我没见过，你这什么叫杯子呀？你就得介绍这个杯子的自己是什么东西。你说这是一种这个什么，就是能这个容这个怎么我不知道这杯子怎么定义啊，就是这么一种器皿，哎，能装水的这个这么一种器皿。比如说是这样你介绍啊，说杯子就是这个。这个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义，这个定义啊就是它的自性。哎，说这个就是杯子，定义就是它的自性。这个定义是个什么呢？这个定义咱们上次写了，是这个东西的呀叫总的特点。所以说这个自性啊就是这个法的总的特点，就叫它的自性。这个自性是人总结出来的，那个名也是人起的，这个自性也是人总结出来的。一个法的总的自性啊，不是总的特点，就是它的定义，也就是它的自性。然后呢你还可以对这个法进行很多详细的描写，就是可以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分析这个解说啊，可以说很多的话。那些话是什么呀？就是差别。这个差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些具体的特点，各个方面的特点。哎，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它各个方面，它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致的特点。这些具体的分类的特点，各个方面的特点，就叫它的差别。比如说还说杯子就是名字，自性说一种能够装这个装水啊装什么东西的器皿，哎，这就是自性。然后呢差别那就是从各种角度，比如颜色，哎，你可以说这杯子呢有这个白色的，有什么红色的黄色的，哎，可以有形状，哎，你说可以有这个大的小的，是圆的方的，什么都可以叫杯子。哎，材料有纸杯子瓷杯子铜杯子什么木杯子，哎，就是说你它还有很多具体的属性具体的特点，你可以分很多的类别，这叫它的差别。 我们所知的一切法呀、啊，就这点东西，就是名。一个是你任何法，你要想知道它，首先你要起个名，不起个名，你连说都说不出来。你要起个名，哎，这个起的这个名啊，包含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每次开会，我们都见一个人发言了，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哎，就那个人，就那个年纪比较大戴着眼镜那个人，大家一说都知道他，这个图像这就叫他的名，哎，这个名不一定是非是那个就确切知道一个名，哎，比如说什么哪个电视剧里的哪个一个角根本就没名，哎，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就叫名，一个图像一个声音什么都能当名。你看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啊，就是这三样，一个是东西要有个名，一个是要给它有一个定义，有了名之后呢，我们那字典上就有定义了，哎，人们得给它总结一个总的特点，就是说它总的都有这个特点的，这就叫这个东西，哎，定义，这就叫它的自性，这就有了自性了。所以这个自性啊，准确的说叫什么呢？叫做言说自性，或者叫名言自性，或者叫依言自性，就是依靠言说表达的自性。所以三自性的自性都是这个依言自性的意思，就是说任何法都一定有它的依言自性，依靠的依，或者叫都一定有它的名言自性。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你人没法认识，哎，所以说这个什么叫三自性，哎，这就是说三种依言自性，我把人所知道的一切法分成三类，这三类呢都有自己的名言自性，这是自性。差别就是我们说的这是个总特点为自性，然后呢具体的描写都是差别，那可以这个你随便去这个描写去。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这三样，你去审查去，我们知道的一切法就这三样，哎，不是法的名字，就是法的定义，然后就是对法的一些具体属性的描写。比如说拉登是个大坏蛋，哎，你看拉登是个名字，是一个这个连续用语，大坏蛋是个名字，把名字连起来，哎，这是它的一个特殊属性，哎，这就是它的一个差别。所以有的人就说拉登是个英雄，哎，这也是还是这些材料，这就开始吵架，这就开始这个开始你抓我，我打你，这就开始贪嗔痴。人知道的法呀、啊，就这三样，这就给你剖析的这么彻底。你看看这三样里头哪一样是实际存在的？没有一样跟实际存在有关系，都是人为假安理，人为硬性规定的。你说从这个最根本，从起名开始，那人起名就是你随便起。起什么都行，你高兴起什么起什么，哎，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你说给起名字，我不高兴，我换个名字是吧？哎，你随便起名字都是人们。为什么这个东西非叫录音机？为什么那不一定的？你这个你中国叫录音机，英国人就不叫录音机是吧？哎，香港人那个发音又不一样，那就是说这个名字是人随便规定，只要大家都统一就行。就好像那个计算机语言一样。计算机语言你随便规定，哎，只要说大家承认就行，我们这一伙人都用，哎，那就行了，那就有用，能交流就行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法都是这么来的，都是人们就是说我起了一个名，大家哎都承认这个，这就成客观规律了，这个东西就一定叫什么了，你再不叫这个就错了，这就有真理了。实际上根本没有真理，在我们这个凡夫知道这个法律都是我们人硬性规定的，名字是硬性规定的，自性定义也是人规定的，有时候定义错了，后来科学发展观察对象范围大了之后，发现原来定义错了，错了再改重新定义。实际上呢就是说你大家都承认就行，他就搞不错，反正都知道指的那个东西，差别也是人这个就是抽象出来的。所以从这你就能看出来啊，人所知道的一切法根本就是不跟真实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人规定的一套这个一套东西。然后这一句乃至未令随起言说，说有了这三个了，这后边是什么意思？乃至就是以至，就是还有更细致更复杂的。乃至什么呢？ 为令就是为了使，令就是使，为了使，使谁呢？使自己，使别人，使我们有情，使众生能够随着这三个东西呢随起言说，随着它升起一些话来。这个里头啊省略了一个东西，就是为了使随着这三种就是名自性差别，随着他们升起言说而做的一些想象。你后边你可以自己加一个这个括弧，哎，乃是为令随起言说而想象而做的一些妄想，遍计所知性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了使，为了说话，为什么要为了说话呢？他因为要贪嗔痴啊，他因为知道外边这个真实的了，他就要这个贪嗔痴，你就得跟别人打交道，就得说话，就得让别人理解你的意思，哎，就得交流。为了使这个言说升起来，他这个脑子就需要活动。脑子的为了使言说升起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思考，这就是辩计所知性。这个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又是上午那个问题，就这个里头啊还是得讲安利，就是说因为就是还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法都是我们这个想象出来的，都是不存在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里头呢，为了说法方便，我们还是要讲安利一部分这个依他起，就是讲安利这里头假说一部分是存在的。我们先把什么假说成存在呢？就把这个就是名言是存在的，哎，我们就先假说这个，把这部本来这部名言也是在我们脑子想出来的，也是不存在的，哎，我们先假说名言是存在的，就是这些材思维的材料是存在的。然后呢，我们用这些材料组合起来一个东西之后，我们执着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得有这个假说，要不你那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就是空这些法的时候啊，你不敢全部空掉，你老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嘛，你让我空掉，老是这种感觉。哎，你说这个桌子没有，你现在我们很难接受，这桌子明明在这一挑硬邦邦的，我手都疼，你怎么说能没有呢？哎，这个讲法就是说最后他要讲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说这个桌子没有？这个桌子呀实际上有的就是名言，就是什么呢？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你敲桌子的声音，你的触觉，这都是有的。只有这五种感觉，并没有在五种感觉之外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这就是唯识的意思，不存在物质。哎，这个物质这个东西是人想象出来的，就是所谓脱离什么，就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根本没有那个东西。那就是说整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人推想出来的，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就是你意识接受的这五种信息，就是视觉神经传到大脑皮层的那个视觉信号，听觉器官给你传到大脑皮层的听觉信号，哎，口鼻身这三种这个神经器官传给大脑的这个触觉信号，真正存在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先说了一个情景，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东西，一个众生就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呢就是胡思乱想的同时留下记忆，就是熏成种子，这个记忆在因缘和合的时候记忆又升起来，就是你的那种感觉又升起来。比如说我认为外边是世界是客观物质真实的，我敲一下桌子，我认为我就是敲到桌子了，我又疼的感觉。你的这种认为外边是真实的，认为外边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感觉熏进去了，你在这个记忆在升起来的时候，它很自然的就是一种外边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一种感觉，就是它完全恢复你怎么熏的，它升起来还是那种记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明明我感觉外边是真实的吗？你这个感觉就是错的，就是你无始以来你就是一个错误感觉，你就这样错误熏进去了，所以现在你生起来就是错误感觉，就是这个桌子是硬的。那如果有一个人修行好， 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他这个桌子对他就不是硬的，这个墙壁对他就是不是硬的时候，他能从这个墙壁走过去的时候，你怎么能成立说这个有客观物质存在呢？你怎么能成立说这个客观物质就是真实的呢？如果客观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它就不应该发生这个人从墙里头穿过去的现象。所以既然有人能从墙穿过去，就证明什么呢？这个墙是硬的，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原来就老认为墙是硬的，你熏了这种感觉，你现在升起来呢就是硬的感觉，你撞它就过不去，因为你原来是这样熏习的，所以现在回忆起来它还是升起来还是这个硬的感觉。你如果要是不这样熏习，你不认为它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认为就是它是空的，根本没有物质，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你这种意识熏习的多了，那个认为它是硬的那种种子少了，你有一天那个就是那种颠倒认识的那个现行它就升不起来，墙对于你来说就不是硬的感觉了。修行这个转染成性过程就这么简单，就是你熏习什么种子它就升起什么感觉。所以说客观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什么墙是硬的，桌子是硬的，啊，火是热的，就是你无始以来你认为火是热的，所以老那么熏，你再熏起来它就是热的。我前面不是讲过那故事吗？一个在这个高压那个线车间里工作的一个那个苏联工人，他有一天工作的时候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高压线，一下就电死了。实际上他工作的当时那个高压线是没有电的，是停了电的，他去修理那是那边是断了电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的时候呢他忘了这个事了，他一碰到这个线他就下意识就认识到完了，那高压线嘛一下就完了。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升起什么感觉呀，他这个感觉是起作用的，哎，你认为是这样他就是那样，就电死了，而且就是出现就跟电死的那个症状一样，就跟那个美国不是有一个那个黑社会头子最后处死的时候，就是怎么处死呢？当时那个黑社会就说谁敢处死他一定就是把你杀掉，结果最后一个律师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嘛，就是什么呢？就是给他那个躺在这儿，然后把胳膊伸到那个就跟献血一样，把胳膊伸到里头，然后给他搭上那个管儿，给他说今天那个执行你死刑，什么方法呢？就是把你的血流尽，哎，流完就死了，然后那边呢就弄一个水管在那边滴啊哒哒哒，一会儿就完了。他没有任何，他绝望了，没有任何希望，你把血流干了还不完，所以一会儿就完了。就他听着那边那个哒哒哒一掉，那就那精神也垮了，也希望人就咱们佛教实际那个道理都讲过，这些道理众生有四识，断识、处识、意思识还有实识，他这个就是什么呀，那意思识就断了，就没有希望了，绝望了，人就完了，哎，那就是被意思识饿死了。所以实际上人呐，就是你人活的岁数大了之后，经的事儿多了之后，他会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就是人的这个怎么想非常重要。哎，什么这个你那个谁那个就是那个叫神奇足球教练，就是米卢的那个帽子上啊，就刻了一行字叫什么呀？一切取决于态度，是不是实话？这是大实话，就是一切取决于态度。听起来好像这是唯心论，实际这是真理，哎，跟那个佛教讲一切唯心造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他体会出来的，你慢慢就会体会出来。就是说你非相信客观那个物质是客观的，那你相信它就是真的，哎，它就起作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相信有，那也会起作用。第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是遍计所知性，下边看第二个，云何诸法依他取向，怎么样的就是诸法的依他取向。看定义，为一切法原生自性，就这么简单，完了，一切法 因缘生起来的自体。实际重点就在这个，就是说缘生自性，因缘生起来的自性。在这个我们平常除了唯识宗讲啊，因缘生，那都是什么呀？都是假因缘，都是这个就是现行跟现行里头找因缘，就是现这一部分现行法是这一部分现行法的因缘，这是假因缘。唯识讲因缘就讲到真因缘，就是这个世界真正因缘，就直接生起来它的那个亲因亲果是什么呢？就是现行，我们这是说现行就是感觉，我们现行感觉哪来的呀？种子来的，记忆来的，记忆生起来了，感觉就来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前头讲说一他体，这个他就两个东西，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现行是一种子生起来的，哎，种子是一现行熏起来的。你有一个想法，同时立刻就有记忆，不用你那个操心。种子是一现行来的，现行是一种子生起来的。这个地方这个缘生自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因缘生起来的，就是种子生起来的，就是现行，现行同时就形成种子，他们两个互为因果，这是缘生自性。世界上就只有什么呀？就只有一些众生的心，哎，众生一个意识在这胡思乱想，形成种子，种子再生起来，就这么一个循环。这是唯识的定义，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佛讲的是这个，就是给其，就是一般的我们说起来的这个，说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阿含经里头说的最多的。哎，就说什么呢？这个因有了才会有那个那边那个果，哎，这个因缘生起来，它才会有那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果生，因有因才有果。然后后边接着举例子呢，说为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十二因缘乃至着急存大口音，生死轮回，十二因缘。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其他宗说的这个因缘，就是什么？这些十二因缘就是一个假十二因缘，假案例的十二因缘。为什么说它假案例呢？它不是直接的声音。你比如说六入生六处。六处生这个生这个六处生六入生处，处生受，识还在前头，它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哎，名色缘这个六入，六入缘处，这些呀全是现行，是现行跟现行之间建立关系。实际上现行跟现行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你比如说六入，六入是指的六根，六入缘处，处缘受啊，有了这个处就有受，这都是现行。为什么现行跟现行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呢？因为我们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种子现这个成熟了，现生现行，生起来就灭，生就生灭，没有住。生住意灭这四个过程是人体含里，这个法没有住，没有住相，生就是灭，就是一生就灭，就是最短的一个时间。生就是灭，生跟灭是一个刹那，所以你生灭是一体，生就是灭，灭就是生，中间根本没有住。他为什么要生住意灭呢？他是为了给这个众生方便说法。你不讲住，到时候他说你这个道理说不通啊，他非执着有住，所以呢就假安立住。你比如说这个一个人从生出来，然后呢住，能够活几十年，然后义变义，然后老，然后死，这就是一个假安立的因缘。哎，这个生跟这个住跟这个死之间，它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因为它种子生现行是一刹那，刹那生灭，它们现行跟现行之间，你前一刹那一生灭，你这个现行已经灭了，后一刹那现行是后一刹那种子生起来的，你这个现行跟现行之间根本没有关系的，所以现行跟现行不是因果关系。但是佛为什么要讲十二因缘呢？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给其他宗讲的时候没讲过种子，没讲过种子，所以只能讲现行，就只能用现行做现行的因缘。而且我们人呢， 也只能理解现行跟现行的因缘，不讲种子的话就只能这样讲，所以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你如果用现行做现行的因缘呢，这因为它不是真因缘，所以呢你就永远找不到真理，你永远掌握不住所谓客观的规律，你就永远是模模糊糊大概齐，你永远得的是错误结论，永远是犯错误的，你永远说不准。我们科学就是这样嘛，科学就是在现行说这个现行是那个原因，那个现行是这个原因，结果我们科学就是永远找不到那个绝对真理，是吧？他自己也说我找这个都是相对真理，到后边扩大观察范围之后我再修改，永远是向那个绝对真理去那个接近，但是永远不可能穷尽。为什么呀？因为他找的不是真正的因缘，所以他科学就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就很简单的一个在这个佛教徒里头比较多的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得癌症了，晚期医院说就活俩月完了，哎，他完了就完了，反正也没什么看的了，他也就踏踏实一心念佛啊，准备往生。哎，后来癌细胞没了，这个事儿是很多的。这个东西你就用这个现行跟现行的因果就是解释不通的。你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已经晚期了，你怎么可能这个身体在那个在癌细胞又消失了呢？这就是，所以你用科学你就解释不了了，你必须用真因缘，就是什么呀？它是种子生起来的。它造什么样的业，它有什么样的报，有什么种子生什么现行。为什么佛教徒里头这种转折比较多呢？它其实就是造业的关系。一般这个修行人呢，佛教徒啊，他造这个恶业的时候啊，他造到一定程度啊，他会觉醒，或者别人提醒，或者他自己意识到，他就中断之后他会忏悔。所以他这种业的表现形式啊，就在业报的时候就经常表现为什么呢？前半截就是这个业的那个报应显现，哎，到一定程度呢，因缘呢这个显现就中断。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中断了那个这个恶心所的继续，而且他忏悔，所以在佛教徒里头这种事就比较多。你要在这个不修行的人里头呢，一般人里头呢，那就是正常看人吃看到底，我骂你，我骂的还不够，下回见了还要骂，从来忏悔，哎，那他一般表现这个业的报应啊就比较完整，哎，中间这个中断啊什么就不太多，所以他就完全是你熏什么样种子他就起什么现行，这个解释他才能把这个说。这是这个原生自性，其他题，云何诸法原生实相？怎么叫做诸法的原生实相呢？为一切法平等真如。先说这个真如，真如就是如真，真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是一个就是真实，就是真理，哎，就是一切法里头包含的那个真理，也可以叫实际。实际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实相，什么反正这个涅槃无为法名字多了，就是法性，一切法的法性，一切法的法性。法性说有很多种啊，火的性是热，什么水的性是湿，这都是法性。但是一切法的法性它有一个总的，一切法都有的法性。你比如火是热的，它水就没有这个热的这个性啊。所有的法都有一个共通的性是什么呢？就是无自性，或者叫空性。空性就是一切法的总的特点，都没有自体，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如。一切法平等真如。什么叫平等呢？只要你是法，你就是无自性，都一样，谁都跑不了。就好像说只要是这个什么一个能盛水的这种东西就叫杯子一样，哎，只要你符合这个这就杯子，只要你是法你就一定是无自性。你要是用这个般若经来讲呢，这句话就这个就要解释的比较复杂，就说这个无自性啊，哎，无自性但是有缘起，什么反正就是得解释。你要用唯识来说，这个无自性就是根本没有自体，一切法根本都没有自体，根本都没有。当然这个一切法它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不是指的就是说你转凡成圣之后你一成圣者一切法无自性什么法都没有了， 一切都空了，断灭了，不是这个。到时候你就我们说的，就好像梦中出醒一样，你是凡夫所见的这一切法，这个梦是没有了，哎，但是你见到真实了，哎，
不愧是专指凡夫所说的一切法吧？
就是这个意
思，真实的包也包括在内吧？
这个地方圣者的一切法呀，是离言的，就是你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你怎么包含的？你连想都想不到。
你这个为一切法的平等真如啊，你只要是有为法，它都是平等的。
啊，这个是这个一切法，这个是包含圣者的，对不对？一切法平等真如，就是说一直到成佛无限的将来，佛的那些佛也是有法的呀，它是清净法，它也叫依他体，它叫清净依他体，清净依他体还是平等真如，还是无自性。佛的清净一他体也是无自性的，也是有为法，也是刹那生灭。2500年前的释迦，这就是佛的一个化身，这就叫他的清净法。这个化身也就是刹那生灭，跟咱们一样，哎，他只不过是清净的一他体。对对对，以此真如，下边这个定义就完了，三相的定义就完了。下边你看啊，说以此真如。对于这个真如，对于这个空性，我们说老实话，修行啊就为了证这个空性，哎，于此真如啊，就是想把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全消灭掉。你把这个法要是空掉了，那当然什么痛苦啊烦恼啊什么都就没有了，哎，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灭掉这个轮回。于此真如诸菩萨众，这是指的这个我们了，就是这个初发心菩萨啊，勇猛精进为因缘故，这个地方打个逗号，勇猛精进为因缘故。这个为什么要提出来勇猛精进？因为佛在这个好多经里头啊说过这个意思，精进不精进这是一个关键。说我也知道出轮回，我也知道那个什么这个，哎，不就是反正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哈，慢慢来吧，哎，这个该享受享受，就好像我们现在一般佛教徒都是世间利益都打扮打理的舒舒服服的，到这个初一十五到寺庙里头再上炷香捐点钱，佛菩萨再给好像保险公司一样啊，再给打打保险啊，弄得挺舒服。那你没有解脱的日子，你屁股没坐过来，没把这个出离，没有出离心，没有把这个目标真正这个就是放到出离上，你怎么可能出离呢？佛说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说精进不精进，好像那意思就是什么呀，你精进就是涅槃，你懈怠就是轮回，好像反正原话我记不多，就这意思。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好多墙上写的那个大标语的精神一样的，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或者时间就是生命，就跟那意思一样。哎，我们你比如说有的说这个成佛要这个三大阿僧七劫，其实真正的成佛过程啊根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你要是说我从现在开始精进修行，不用不用三个，你要是到见道，其实你要是直接直线走的话没有多长时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三大阿僧期间呢？因为我们老退了，这一生得了一个人生，稀里马虎的过去了，下一生不定到哪个道去了。人生啊是在这个天跟地狱之间呢，啊，在这个中间啊是时间最短的，往上第四天王天是一天等于50年，50，然后往下呀，到这个最高的天是这个8万大劫，到这个最深的地狱也是8万大劫，就是人生非常短的。结果一到别的道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还不知道能不能闻到佛法，等着又得人身，又闻到佛法，又修那么一点儿，就是咱们这稀里哗呼又跑了。他自己那个能够看到宿命的，或者别人能够看到宿命的，有很多法师啊都是连续多少生都是出家，像这样的呀他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哎，形成良性循环，他那个做恶道的可能性就极小了。为什么呀？他出家他越来这个就是这个修行啊，这个清净因缘越来越加强，这个业越来越重， 他那个就是不敬业，他那个三恶道的业呀、啊，就越来越身体越困难，他那个因缘越来越那个少，他这个善道的因缘越来越加强，这就形成良性循环了。所以那个有，当然那个你看到那，你看高僧传里头啊，什么好多他看到这个宿命，你可以发现很多高僧啊都是连续多少生的那个出家人，就是形成良性循环之后啊，那个其实见道很快。其实说，就是说这个过程啊，其实不需要很简单。其实简单的说呀，没有一个固定时间，说你成佛了。为什么呀？你想吧，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是根本不存在的。你认识到之后，反复熏习，哎，反复熏习呢，你一开始还很费劲儿理解这个，说唯心无境，什么桌子不存在，还很就，哎，你反复熏习呢，很快就很自然，就一想。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就是一瞬间，你就把这个道理就想起来了，而且不怀疑不犹豫，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得圣解，就是你不必分别了，这就叫家庭无分别之。你看世间什么事儿，一看就透，不用分别，这个时候这就下一步就是见到，就是圣，那就离那个圣者的那个根本无分别之很近了。所以这个实际修行的路是很短的。差在哪？就是你精进不精进。如果你精进，可能很快抓紧时间一两生就解决问题了。结果一不精进，就是你谁也不知道咱们没宿命多，谁也不知道咱们下一生上哪儿去。哎，当然你要是能去极乐，那当然也解决问题。可是根据实际情况看，咱净空法师都说，一万人念佛，好像没有一两个人能去啊。那成功率，哎，不高，证明这个念佛的方法还是成问题。实际上成问题在哪？还是福德因缘问题。广抓念佛不行，这个办法就是一大笨。你得那个，就是说智慧、福德因缘、戒定慧啊，你得全到根上，那是真实的那个资粮，就是资粮还是不够。这是勇猛精进为因缘故，然后如理作意、舞蹈思维为因缘故，这就是方法。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树立目标，你必须明确目标，而且必须这个就是专心注致志，这是讲这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告诉你方法，说那怎么你才能见到呢？第一个是如理作意，就是说你如理就是按照佛说的道理，你首先得把佛说的道理搞明白。现在好多人说读经论是这个玩嘴皮的啊，那是那个做学问，是那个。什么甚至还说学的经论越多，这个所知障越重啊，这个那是这障道，这个什么人本来是佛，什么悟就是悟自心，你自心的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心的有什么呀？除了贪嗔痴，你有什么东西啊？就本身说你有这种看法的人，就连一个那个最基本的什么是修行都不懂，哎，所以你必须要按文思修的次第。首先呢，要把这个理搞懂，如理作意，作意就是这个，要按照这个道理来思维，不能按照我们无始以来，我们早就整天都在那悟自心，悟出来的都是贪嗔痴。你看那个世间人不学佛的人，聪明的了，你看他那个每天报纸杂志那聪明人多少，这个讲一篇大道理，那个讲一篇大道理，全是颠倒，全是增强贪嗔痴的。为什么呀？那就是不如理，不是真理。所以首先要把道理搞清楚，然后按照这个道理来思考。舞蹈思维，没有颠倒的这种思维，就是霍金聪明不聪明没用，搞一辈子科学啊，这个巨人，什么巨人呢？下一辈子还不知道上哪个道理去聚去了，哎，所以没用，颠倒，哎，聪明没用，聪明就是颠倒的聪明一点，颠倒就是大一点，哎，所以舞蹈，这个蹈，要是用佛教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常乐我净四蹈，哎，本来世界是无常的，我们执着好多，物质是不灭的，啊，能量守恒，什么灵魂不死，哈哈。精神永在，什么反正就是我们认为都长，哎，长啊、本来人生是苦， 认为里头很多乐子啊，你看使劲儿找乐子，没乐子创造乐子，强作乐。你像一般世间人说这个人哲人智者，他智慧在什么地方啊？他就是能把你人认为是苦的东西啊，他能给你硬说成乐。一般这个老人经验多了之后，你看说这个人啊，走南闯北，见识广啊，看得开。什么叫看得开啊？他就是能把吃苦啊，他不当苦，哎，吃苦吃多了，或者是说，哎，他能把以苦为乐，这就叫活得好，这叫聪明了。
他
手定，哎，对，其实就是那样，实际还是那点苦，哎，常乐我净，就是这么颠倒。无倒思维，你如实思维，你才能够解脱。唯因缘故，乃能通达。你得真实是什么样，你就照什么样思维，你才能够通达。通达就是正道。通达，什么叫通？什么叫达？通达就是道了，走到了，走到哪了？走到真实了，走到真实境界那了。或者说梦醒了，不再做梦了，哎，见到真实情况了，这叫通达。通到真实的地方，达到真实的地方了，这就是见道，这就是初地菩萨。接着与此通达，渐渐修习，这就是实地。说通达了，见到真实了，还要修习什么呀？你见到初地之后啊，这个见到真实之后啊，你是能够控制这个染污种子啊，不让它升起现行了。就是说你清净种子掺和的呀，染污种子联络不起来了，染污种子升不起现行了，但是那个染污种子还在啊，大部分染污种子还在。在实地里头啊，你要对峙这个染污种子。实地里头渐渐修习，就是来这个还继续，内容还是咱们这些，还是这些常乐我净的颠倒，这个把它再颠倒过来，还是这个说唯识无净，就是说这个没有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还是因为你原来熏习的那种子，就是我们凡夫颠倒的熏习啊，还是用这个正见来熏习，还是六度，还是那个布施持戒什么戒定慧文思修，还是这一套，只不过那个方法就高级低了。他用限量思维，他就不用他那个思维文思修，就不用你那个，就是说我看一个字还要推比量推理什么来理解，不用那个了。妙观察智，他限量思维，他一下就能把一个经的法义啊一下现前，哎，一切经的法义，你像正初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切经的那个核心法义，就是无我空性，一下就现前了，哎，他那个修习就要高级的多了。渐渐修习，乃至无上正等正等菩提，一直到无上正等菩提就成佛了，方正圆满。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把染污种子对峙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清净种子越来越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这个染污种子啊，少的就是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因缘了。就是说，那些原来你造恶业的那些因缘啊，它永远不可能凑齐了。那就是清净种子太多了，永远不可能再凑齐的因缘，也就是说，永远不可能升起现行了。这就不叫种子，种子就是能升起现行的意思，这个意思才叫种子。它永远不可能再升起现行了，那根本就失去种子的意义，就不叫种子了。所以染污种子就对光了，就叫全部转染成净，全部升清净种子。从成佛以后，永远是21种善心说法，清净种子升起报身化身，报身是给实地菩萨化现，化身是给我们凡夫化现，度众生无有尽期。但是他那个呢，法身是不动的，说佛是无有休息，其实他也没干活。为什么呀？他法身是不动的，他那个报身化身是一种自动的，就是无功用行，不用作意，自动的行。你众生因为他法身无处不在，你众生修行精进到什么程度，跟他的因缘成熟，他就跟你有什么样的视线。他视线不视线，他那智慧资财大悲心都是圆满的，观音菩萨的大悲水是铺天盖地的，你能不能感知到是你自己的业障去的清净不清净，你能不能感知到的问题。八地以上菩萨就是无功用行，不作意的，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跟那个卫星发射进入倒计时，进入程序了，你就不人就不用操作了，哎，无功用行。所以呢说 释迦化现，那不是说佛考虑啊，你们这帮修的不错，我给你化那个投生一个化身，他不考，没有这个作业的。哎，就是你阿难这帮人，你那个修行到功德达到这个了，你业障清净，你应该感得一个化身出现了，他自然就出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在佛的这个法身当中，你如果修行清净到一定程度啊，你比如说应该得到佛的一个什么指示，可能在梦中给你就有这么一个指示，哎，应该这个看到一个影像的，哎，可能就出现这影像，应该听到声音的可能性，这都是化身，凡是给这个凡夫示现的都是化身。再接着来说这个下边，又是这个道理不好理解呢，佛就给举例子，这个确实例子对我们理解帮助比较大。咱们看啊，善男子，如悬疑人，悬疑人就是眼睛有病的人，让那个雷大夫说叫这个眼睛体浑浊，他说就是我们这个眼睛体啊浑浊，里头有毛病了，有毛病，那个眼睛体浑浊之后啊，看外边的时候，外边一片白墙的时候，他也能看出很多黑影来，他能看出很多东西来，有的像头发，有的像乱草，有的像蚊子蝇子什么，反正就是他能看到，这叫眩疑，就是眼睛有病了，看到一些我们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因为是眼球上的问题，哎，他看到外边有东西，这叫眩疑。眼中所有眩疑过患，他眼里头看到的所有的眩疑是眼病，由于这个眼病所造成的过患，过患就是过失，过失就是问题，就是本来外边没有，由于他的眼病造成的过失，比如说他看到外边有蚊子，一堆蚊子蝇子飞，或者他这举的例子比较多的就是那个乱发，他看到那怎么一堆乱头发，实际上这个乱头发是什么呀，是他这个眼睛体浑浊这儿的这个毛病造成的，那没有乱头发，但是他看着外边就是有乱头发，哎，那个过患过失就是那个他说那有乱头发，这叫过失。遍计所执相当之一耳，那个过患就是遍计所执相，就是由眼睛造成的那个本来没有的东西，他看到的东西，那个就是遍计所执相，就是本来根本不存在，但是他就看着有，哎，这就叫遍计所执相。那个我们的有几个居士现在正在听那个《摄大乘论》了，里头那个鹿爱也叫阳焰那个例子，哎，这个就比较好解释，这个就是什么呢，阳焰就是在沙漠太阳一升起来之后蒸发起来很多水蒸气，那个鹿啊它就看远处有水，这个咱们人都能看到，我就说夏天你看马路啊，顺着马路往远处看，那个马路远处啊就都是水，哎，就是海市蜃楼，这个原理我说一下你看对不对啊，就是水蒸气往上飘的时候啊，它是有很多的小水珠，这个小水珠呢它是对太阳都是有反光的，这个小水珠如果要是咱们眼睛看比较近比较稀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它，就光看反正好像雾蒙蒙的，这个小水珠如果你顺着马路很多的小水珠重叠起来的时候，很多的小水珠的反光集中在一块儿，你就看成了有水的反光，那个水是很真的，你们夏天顺着马路你们看一下，那个远处确实那个水看得清清楚楚的，呼那个反着光，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水蒸气的小水珠重叠起来给人造成的这么一个假象，这个悬疑也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外边没有这个东西，哎，就好像马路上本来没有水，但是呢由于我们眼睛的错觉，我们就认为那是水，就看到真真的看到水了，这个悬疑也是这么回事，就是说由于自己眼睛有毛病，还有一种眼睛好像是这个什么看什么东西都是黄的呀什么，反正就那个他确实看外边就是黄的，他确实看外边好像就是有乱头发，哎，他看到的这个水这个黄色这个乱头发这些本来不存在，他看到的东西，这就叫过患，这就是遍计所执相。我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凡夫，我们所有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有眼病的人看到的那个乱发，我们现在的凡夫就是眼睛有病，就是悬疑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五颜六色的东西，这就是那个玄逸人的乱发，就本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可是我们就看着真真的感觉就是有这个东西，这是举的这个例子。哎，这是遍地所知性，如玄逸人玄逸中相，就是他那个病本身，就是那个眼睛起浑浊呀，那个浑浊的那个病，或发毛轮丰盈俱盛，或复青黄赤白等相，差别现前，依他体相当这样。如玄逸人玄逸众相，就是那个病本身，这个病啊有各种病，有的人看外边像头发，有的人看外边像毛，有的像看什么，他这不对，这个或发毛轮应该是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毛轮就是那个发的那个一团的那个一团的头发，毛轮，这不应该发顿号的。风，蜜蜂啊什么飞的东西，蝇，巨盛是一种植物，好像是一种这个胡麻，就是这个。或复青黄赤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眼病，他看什么都是黄的，看什么都是红的，哎，像白内障看什么都白，雾蒙蒙的一片，哎，这都是他的这个病。就是说这些病本身这些相，这些差别相，差别现前，依他体相当这样，就是我们的眼睛确实有病，这是真的。巨盛是胡麻，外国的一种麻，配大油的。这个为什么要用巨盛做例子呢？它主要是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到后边要讲，讲熏洗的时候用它做例子特别合适。哎，就是说这个油啊，本来是没有香气的，把它跟花的香，香花放在一块儿，哎，榨出来的油就有香气了，这就是熏洗，就把这个香气熏洗到这个巨盛里头了。你看这就分清楚了吧？依他体相跟遍地所知样要分清，就是有眼病的人的那个眼病，那个眼睛起浑浊，这个现象是依他体，哎，有各种的浑浊方法，颜色的浑浊，什么黑影的浑浊，这是依他体。他看到外边都是黄色的，看到外边有头发有蝇子飞，他说外边有头发有蝇子，这个由于这个眼病造成的过患发生的问题，这个是遍地所知性。他说外边有蝇子，外边有头发，说外边就是黄色的，你们这都是墙都是黄的，他的这个判断，这是遍地所知性，这是不存在的。一定要明白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法，全都是那个眼睛体浑浊造成的那个过患，就是全都是毛发蚊蝇，哎，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遍地所知性，都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看不到，不知道我们自己有眼病，我们看不到我们那个病的这个本来状态，哎，我们认为我们是正常的。下边如净眼人，下边讲了一个圆成实性，这都是在这个例子里说啊，就是说这个人呢，眼睛没有病，正常，远离眼中玄逸过患，他根本没有眼中的这些眼病啊，还有眼病造成的那些问题啊，都没有。即此净眼，他的这个清净的眼根本性所行，就是也就是正常人正常看，无乱境界，圆成实相当之一样。我们是玄逸人，我们是有眼病的，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都是假象。这个净眼人是谁呢？就是见到真实的圣者，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他们呢就是把眼翳这个过患去掉了，哎，他们就是净眼，他们看到的就是圆成实相，就是见到空性。这是这个例子的这个本意。下边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善男子35页这，譬如清净颇之家宝，这个颇之家是意音，它的意义呢就是水晶，哎，颇之家这个意音的意思就是水晶，就是有印度呢有一种这个水晶，大家把它称为宝珠，一种宝，清净这个水晶宝，就是纯度很高， 没有颜色，透明的。若与青染色合，如果跟青这个染色，就是指的这个不是纯白，不是这个纯净的了，跟青色合呢，则似地青大青莫泥宝相。就是说你把这个水晶宝啊，如果你加工的跟这个青的颜色加工起来，它就则似地青大青，这是两种青的颜色，这个后边不，大青后边不应该有顿号。莫泥宝相，莫泥是异音，莫泥异义就是珠，宝珠的珠，珠子，宝珠的珠。这一共是两种青，大青后边的顿号去掉，则似地青大青莫泥宝相，就是宝珠，珠宝相，就是用这个珠宝啊雕塑出来的相。这个相呢，它在这个加工的时候，它加上了青的颜色。这个青呢，它说了两种，地青是指的那个印度，它把一种淡青色称为地青，这个地是指的那个刀立天那个刀立天那个叫什么地呀、啊？就叫玉皇大帝，就是他啊。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地青，其实我估计啊，就是天的那个蔚蓝色。人们认为这个就是好像那个玉皇大帝，这个天的颜色就是他的那个青，就把那种颜色就叫做地青。哎，大青不太了解了，可能是比较比那个深一些的青吧，就是这么浅青、深青，这么各种青颜色的这个宝相。就是说，你本来它是水，这个清净水晶宝啊是没有颜色的，可是你给它加上青色之后呢，人们就以为啊，似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地青、大青这种宝珠刻的像一样，他就不认为是原来的是那个叫破之家宝，不认为是那个宝了。他就因为这个青的宝石也有啊，蓝宝石也有啊，他就认为是蓝宝，就好像是蓝宝石雕的像，就这意思。就人们就认不出真相来了，他就认为说这个像一看啊，这是蓝宝石雕的，是这个意思，认错了。由邪之取地青大青莫泥宝固，这个顿号也去掉，祸乱有情。邪之取就是说不正确的之取，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在摆在这卖的时候呢，这个商人就说这是这个地青宝，地青珠宝，哎，雕的，哎，邪之取就是错误的认为是地青大青莫泥宝固，祸乱有情，就可以迷惑别人了，哎，就这意思。就是说本来是一个清净的破之家宝，可是它跟那个青色一合呢，就误让人们误以为是地青宝珠，以为是大青宝珠。哎，若与赤染色合，则似琥珀莫泥宝相，跟那个红色一这个一加工呢，它就跟那个琥珀的那个宝珠雕的那个雕塑一样了，它就可以上那个琥珀雕塑来卖。由邪之取琥珀莫泥宝固，祸乱有情，他也可以吓唬人了。哎，就是用假象来这个，本来不是这个琥珀，他用假象造成假象，你就这个就可以骗人。若与绿染色合，则似莫罗杰多莫泥宝相，这个莫罗杰多是乙音，这个也是一种就是青色的宝。哎，莫泥就是珠，那就是青色宝珠，这个珠宝相。由邪之取莫罗杰多莫尼宝固，祸乱有情。若与黄染色合，则是金相。哎，他加点那个黄颜色，一看就跟金子刻的像一样。由邪之取真金相固，祸乱有情，他就当真金卖啊，他一看就是跟那个金子做的一样。咱们看他这个后边的分析啊，如是得本，如比清净颇之加上，所有染色相应依他体相上遍计所知相，言说习气当之样。这个现在这个清净颇之家宝啊，就比作这个依他体，那个透明的那个宝比作依他体，因为依他体啊是凡夫见不到的。哎，真正依他体的本来面目凡夫见不到，我们凡夫见到的呢是那个假象，那个加了颜色做成的那个宝相呢，那叫遍计值，比喻遍计值，我们见到的都是假的，你一说就错了，你说这是真金做的，哎，我们凡夫就认为这是真金做的，实际上呢这是不是真金做的，是假的，我们凡夫这个被骗了。 看到的是假象。如彼清净破执加上所有染色相应，就跟各种染色相应，就是跟它这个放在一块儿。依他体向上，这就是那个清净破执加是依他体，跟那个染色一放到一块儿相应，就是合合到一块儿。哎，跟那个一相应呢，一放到一块儿，在这个依他体向上啊，遍计所执相，言说习气当之一耳。那这个呀，说的是遍，不是遍计所执相，是说的遍计所执相，把这个逗号去掉，遍计所执相的言说习气。什么叫言说习气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意识里头想象的都是名言，都是言说。哎，不管头像声音跟那个触觉，都是言说，都是名言。习气啊，就是指的那个种子，就是指的记忆。就是说我们老熏习老熏习，就会熏习成习气，那个种子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习气。我们老熏习这个邪知识，老是这个就是错误的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老说这是真经相，老这么说，这个遍计所执呢，他这个言说就熏成了习气。这个习气是什么呢？他说呀，就是那个所有的染色。哎，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材料，也就是造成人们幻觉错觉的这些材料，就是习气。就是有破执加宝，这是材料，这是依他起；有那个颜色，这也是依他起。这两种东西合合起来就可以骗人了。这两种东西呢，都是造成骗人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什么呢？就比作遍知所执相的演说习气，就是种子。你这个错觉生起来啊，它要有这个根据。你那个错觉误觉是从哪生起来的？从种子生起来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材料啊？这个种子就是它的因缘。这个在这个比喻里头呢，这个种子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清净破执加宝跟那些颜色，这是它的材料，这是种子。有了这些材料，后边你看就可以生遍计执了。如彼清净破执加上所有地清大清琥珀摩罗杰多金等邪执，就是那个错误的执取，就是认为就是有金有琥珀这些，认为他们是真的，这个错误的执取，依他体相上遍计所执相执当之一耳。就是在依他体这个说它是真金，我执取这个就是真金，这种呢就比喻成什么呢？就是依他体相上遍计所执相执，遍计所执相里头啊，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当之一耳。就是说这个是真金相，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就是遍计所执相的所执着的那个东西。遍计所执相你可以加个所执，哎，遍计所执相里头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就是什么？这是真金，那是琥珀。如彼清净波之家宝依他体相当之一耳。你看他这就点出来说，那个清净波之家宝那个是依他体相，那个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看不见，我们就看见假象，真的看不见，因为被那个颜色给那个祸乱了。如彼清净波之家上所有地清大清琥珀摩罗皆多真金等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性，即依他体相上由遍计所执相，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性，原成实相当之一耳。最后解释在这个例子里头什么情况就是真实情况。他说什么情况呢？如彼清净破执加上，就是在那个依他体上，所有地清大清什么真金等相，这个就是邪执相，就是那个遍计所执相，于常常时，在常常时，常常时是指的过去，过去就是这个无始以来常常时，于恒恒时，恒恒是指未来，就是说在一切时间里头无有真实，你知道它这个真金相啊，没有真实，是不真实的，无自性性，没有自体，没有自相，那个真金相没有自己的自体，你认识到这一点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真实见，你就是正见，你就是如实见，你就是圣者。 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即依他体相上由遍地所执相，于常常时以恒恒时无有真实无自性。你证到真实之后啊，就是永远不会再有这个迷惑。哎，证初地是四不退里头的证不退，永远你认识到他没这个真金相啊、琥珀相啊，这些是没有真实的，是无自性的。这种性质就是圆成实相。哎，也就是说，你在遍地所执相上能够把这个遍在那个依他体相上，你能够把这个错误的遍地所执相完全去掉，彻底去掉，去干净了，你就见到圆成实了。说我现在就知道遍地所执相没有，我完全把它空掉了，为什么还见不到圆成实啊？你现在只是理上认识到了，你那个原来颠倒熏习的那个染污种子，它还在继续升起现行，你按这桌子还是硬的，它那个哎，这个记忆还没，就那个种染污种子还在，你现在就需要干什么？需要多熏习清净种子，多熏习正见种子。那个今天中午吃饭那个谁小石说的，对，就是说你要这个是谁说的，就是说你要背，你要背诵念诵。你看那个十法行里头啊，一开始什么文思修如理思维，把那个道理都搞懂之后啊，到倒数第三项叫念诵，就是你全搞懂了全通了，为什么还要念诵啊？每天要背诵，每天要念诵，要念经，要什么，你在念经念诵的时候，背诵的时候，你就是在加强熏习清净种子，就是在，这就是在转染成净。修行的目的是修心，什么叫修心呢？就是心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你那堆种子。修心就是转一，一就是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转一就是转染成净，就是转种子。所以你见到不见到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你种子清净种子跟染污种子的比例，你染污种子比例大，它就能升起染污现行。你什么时候清净种子掺沙子掺进去，破坏的这个染污种子生现行，生不起来了，你梦就断了，梦就醒了，你就见到了。再来一点啊，我看能不能再来。在复次德本，相名相应以为缘故，遍计所执相而可了之。这佛太慈悲了，这讲了这个道理，然后再举例子，然后还要从另外的角度给你讲什么是遍计所执。你看这句话啊，相名相应以为缘故，这又一个角度给你讲，你看能不能理解。相是指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相，什么图像、声音、什么触觉，就是这些具体的事物，这叫相。名就是我们给它起的名。相名相应，相应就是你把它俩给挂到一块，联系到一块，合到一块，放到一块，说杯子，说这个就是杯子，这个相跟名一加在一块，以为缘故，这就怎么样，遍地所执相就生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相本身不是遍地所执相。你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一睁眼看到外边这个景象都生起来了，你如果这个时候不起意识分别，这个相呢，它不是遍地所执。名也不是遍计所知，为什么呀？这个名就是一个声音，声音不是遍计所知。所以为什么非要假安利这个，就在这儿，你知道吗？你或者说我把这个杯子我写成一个字，你写成一个字的时候，这个杯子这俩字啊，它是那个墨水在纸上留下的一个痕迹，它不是遍计所知性，那是依他起。所以名字也是依他起，相也是一他起，都不是遍计所执。什么时候才是遍计所执呢？你把这个相名相应，你把相跟名一加起来，说我这个杯子这个声音这个名字的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哎，行了，遍计所执出来。为什么呀？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这句话就是说，意图
不是自己，对，有这个意思。对，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意识认识到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地图上的东西，哎，跟真实是两回事儿。 可是我们误解就认为我们认识到了外边真实的东西，以为我们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所以你看科学他就认为自己认识到外边真实东西了吗？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是真理吗？可是他的真理老找不到真理，老搞不对，老出错，就证明他说的不对。哎，佛就给你把真理指出来了，说凡夫认识的一切法根本全是你意识想象当中的，根本跟真实是两回事，就是你说的那个我们意识想象的都是想象出来的，都是地图，根本不是那个外边的真实的世界，两回事。所以就是说相也是一他起，名也是一他起。哎，你把他俩一放在一块儿，说这就有一个杯子，行了，遍地所知出来了。因为什么呀？因为这根本没一个杯子，只是你人的眼睛看是这种颜色，是这种能冲水，鬼看就是一堆能血。你说你们俩谁说的是真实啊？谁都不是真实，都是自己骗自己。哎，自己的业力骗自己，自己以前的颠倒熏习又恢复起记忆来骗自己，这就叫相名相应以为缘故。就是说你把一个东西相跟名一放在一块，说这就是桌子，好，这就是遍地所知性了，不是，对，这就是遍地所知，这就是那个你开始执着于不存在的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只要你不分别，那意识就没分别。其实我们意识一起来必然分别，所以你一分别就是错。哎，一分别就是错，你因为一分别你就是你不管想什么法你都认为是有那个法。实际上就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实际意识它根本性错误在什么地方？这个世界本来是一个无分别无二就是整体的世界，我们意识呢非常笨，它必须把东西分开才能比较才能认识，必须分开，至少要分两份。哎，你这个一分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错，你把一个整体的东西分成两半，你每一半都是错误的，你片面吗？你每一半都不是整体，你更何况我们意识分别就不是两份了，两三八万四也不是八万四千份，数无数份，那更片面了。所以意识啊，它这个比量分别它一起就错，就是一起就是认识的，只能片面认识，它全面认识不了。你要说意识我是认识整体不加分别，那意识就傻了，意识就不会想了，就意识必须得分别。科学这个名字，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就是分，哎，分科，你不分它科学不了。哎，所以说这个科学本身一科就错。哎，你拿那个中医西医做比例，做比喻，西医一进去，五官科，耳科、鼻科、眼科，他把人当成一个机器，哎，一科一科越分越细，这样啊，他首先他这个总体观念就是错的。中医他是把人当成一个整体，从你一进门，你这个人的气质、脸色什么说话，他整个观察你是吧？哎。这比他科学，哎，所以说科他就错，这个一分别就错。哎，再来一点啊，依他体相上遍计所执相执以为缘故，依他体相而可了之。注意啊，依他体相上遍计所执相执，这个执啊，你加一个字是能执。所以这个韩老易经啊，他一个是了别时辨别时分开，一个是能相所相分开，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不把这个分开啊，很多经那个就是眼培法师在这就看不懂了，就不光是眼培法师，这个敦伦法师也搞错了，就这地方他就不知道这个是能执。依他体相上辨执所执相能执以为缘故，依他体相可了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依他体相上啊起这个遍计所执相的能执的时候，就是你执着遍计所执的时候，这个能执着的意识，哎，他以为缘故，就是这个意识作为因缘呢，他就是依他取相，就是你确实你这个人在这执着，这是依他取，谁执着啊？就是那个意识在执着，这个能执着的意识就是依他取，所执着的东西是遍计所执。你看能所一分你就很清楚了。依他体相上 这个依他取本身就是遍计所知相能值，大家把这个可以画等号。这个依他取相本身就是这个遍计所知相值的这个能值，能值就是依他取，依他取就是能值，它俩是一回事，所以呢它这就是依他取。
您再说一遍。没有，
就是依他取相上遍计所知相能值，这不是依他取吗？这个遍计所知相能值就是能够进行遍计所知的这个意识，能值到的这个意识，它本身就是一他体，没有别的一他体，哎，就这意思，它就是一他体，哎，就是意识。依他取向上遍计所知相无值以为缘故，遍计所知相无值，不值着遍计所知，缘成实相尽可了之。谁呀？都佛菩萨，他们都不遍计所知，因为什么呀？他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了，无分别智了，限量看到世界真实，他还变什么计啊，指什么，他不用那笨办法了。哎，他一看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心里那点想的什么全清清楚楚，他还在去我用意识分析分析，看你挺高兴是什么事儿，再想想他用不着了，他是不是啊？没有遍计所知相，他是无分别智，限量智，一看你怎么回事，你前生做了什么，你以后会有什么果报，清清楚楚，他还用得着比量吗？所以就圆成实相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吧。哎。